欢迎你到浩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刘乐儿。以下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角月报2023年5月号，题目是滴汗，撰文的是梁冠哲医生。刚刚步入冬季的某一日，连续落了好几日的雪，四周白蒙蒙，映衬着光秃秃的树枝，宁静中带点荒凉感。咖啡仍然未冲好，诊所的姑娘就递上第一个病人的转介书。她静悄悄地说，她一直在这里流汗，似乎是很焦躁。我心里面想，室内的气温是摄氏-15°C，为什么会流汗呢？病人已经在面前坐了下来了，他是一个大约30多岁的印度籍男人，手里面拿着西装外套，身上一件不停恤衫，还有打了一条丝质的领呔，无疑这个是事业型人士。但是见他不断地用一块小小的毛巾来对他搓手，腋窝下湿了一大片，神态是非常之的尴尬。这一位的病人是本区省议员的助理，主要的工作是接待各方的政界代表和市民，每日要和10多人接触。他说，医生，我流汗的情况十分严重，影响了我的工作。当我细问之下，得悉到病人流汗的部位主要是在手掌、脚掌和腋下，而且浸出的时间不分早晚，每当心情紧张或者环境局促的时候就会加剧，直到睡着觉之后才慢慢停止。病人患的是多汗症，主要的成因是因为身体内的自主神经失调，令到皮肤下的小汗腺过分活跃，不断分泌汗液，造成多汗症。每当遇上精神紧张、心理压力，甚至环境湿度和温度有所改变的时候，症状每每加剧。多汗症也都有一定的遗传因素，但临床上亦都要撇除其他可以导致多汗的其他原因和病灶，例如糖尿病、甲亢症、更年期综合症、脊椎病以及淋巴肿瘤。向病人询问过有没有过往历史和家族病史之后，我再安排他做详细的身体和血液检查。不要轻看多汗症对一个人的身体影响，病人会因为流汗过多而导致自尊和自信心低落，继而刻意的抽离正常社交互动，甚至产生焦虑和忧郁。治疗多汗症可以分为4个层次，外用止汗剂、口服药物、侵入性的药物注射，最后就是外科切除病灶。在加拿大最常用的是外用止汗剂，含有氯化氯，其中浓度由15%至到30%，每日要在患处查2次，要用上3个月以上才可以评估它的效用。因应需要可以加上抗胆碱能的口服药，例如奥色布灵或者是环丙臭胺，去减低植物神经的活跃程度，从而遏止多汗的情况。如果仍未能够凑效的话，就要用上肉毒杆菌素注射，甚至用外科手术去除相关部位的自主神经节。 经过讨论之后，病人决定接受外用和口服药双管齐下的治疗方针。六个星期之后，病人本应前来复诊，但是却缺席。正想打电话寻病人查询之际，诊所姑娘递来一封速递信，内里附上一张病人和家国总理笑着握手的照片，下方还有他的笔迹，写着：感谢你，我以前不能够的现在做到了。是的，生命中有太多的东西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，而不懂得去珍惜，总要等到失去的时候才真正明白拥有时的福气。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3年5月号，题目是滴汗，撰文的是梁冠哲医生。我是刘乐儿，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。